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知道呢，新冠疫情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是爆发了，而且各个国家已经采取了他们自己的相应的措施，但是似乎看上去已经走上了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的老路。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公共卫生安全的专家杨辉老师来替我们分析一下。杨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我们现在发现了在其他国家也发现了这个新冠病毒发酵的情况，比如说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家。那么现在韩国的感染人数是猛增，据相关报道呢，是与宗教性质的聚会有关系。您对此是怎么看呢？因为我们发现澳洲公众已经有意在减少一些公共聚会了。
是，我也关注到现在有一些新的进展。因为这个新冠病毒本身呢，它本身是在一直在发展之中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条病例数的曲线。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呢，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发展呢，它不是一个纯生物或者是自然的一个发展过程。是一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的一个博弈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传染源、传播途径、一个人群的特征，跟我们人类社会的各种干预措施，怎么消灭传染源，怎么样阻断传播途径，怎么样保护一个人群，这些较量的一个结果。而且呢，刚才谈到了意大利啊、伊朗啊、韩国呀、甚至包括日本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那么他们也有不同的体制，所以所有国家的措施都是要在它的体制的考量下来去评价的。同时呢，我们也还要注意到，在分析这些曲线的时候呢，病例数随时间的变化呢，也与检测的方法和确诊的原则的前后一致性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确诊的病例，他在这个诊断方法上要一致，才能有前后比较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处理的质量问题。意大利是欧洲现在目前最严峻的一个抗疫的一个战场了。实际上在很长时间，意大利一直保持的是三个病例。而且这三个病例都是属于输入型的病例。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就是在21号出现了第四个人。这第四个人是非常活跃的人，而且他不是中国人，他是意大利人。他没有去过中国，他也没有明确的跟别人接触的这种历史，会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人传人病例的出现了，其实。
对，所以意大利的特点有两个，大规模的本地传播，也就是很多的意大利人呢都跟这个第四个人有关系，第二代甚至以后的这种第二代传播。这也是国际旅行限制之后突然出现这个病例数增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就是第二代传播和以后的传播。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病例分布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将近90%的病例目前呢集中在意大利的北部的两个大区，以米兰为中心的地区和以威尼斯为中心的另外一个地区。所以呢它比较集中，而且靠近于北部，靠近欧洲的接壤的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接壤地区，比如说奥地利呀、克罗地亚呀、瑞士啊、西班牙，还有不接壤但是很近的德国。因此采取措施上呢、要比较强硬一些，极其的限制这些区域的人的流动和活动。封城这两个字不是很严谨的一个说法
啊，它其实并没有封城，
大家都在这么说吧啊。其实封城呢，它有各种这样的做法。意大利的做法呢，就是在10多个镇关闭学校、公司、餐馆，取消文体活动、宗教活动。火车不停站，要求居民大概50000人吧留在家中，大学关闭，取消很多的公共活动。实际上它是一个限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措施而已。
所以在这个方面，您认为意大利的封城举措和武汉的封城举措有根本性的区别是吗？
一个是局限性，而且呢它所谓的封城呢，它的力度和要求是不一样的。欧盟呢和疾控中心呢特别关注这件事情，防止它向其他国家的蔓延。即使是封城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把人完全的封闭在一个区域内，他人还是要活动的。意大利就是因为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做决定的。
意大利虽然是采取了我们所谓的封城举措，但是也有全国上万人的这种连环聚会，包括韩国目前的感染也是据说与宗教性的聚会是有关系的。那么韩国政府也已经下令去禁止了相关的聚会活动。我们就以澳大利亚来说吧，您认为如果大面积的公共聚会有可能会造成疫情的大面积传播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在 传播和疫源和人群的管理上来说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来说最关键和最有效的措施是切断阻断人传人的途径。我们现在没有很好的生物学阻断措施，就是疫苗，我们也没有医学上的阻断措施，比如说有效的药物。最有效的措施还是公共卫生的公共政策，限制人的非常的具体，因为这个里边呢涉及到这个新冠病毒本身的一种传播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人传人的，有代际的变化。怎么讲呢，就是说传染源它是可以发生接力棒式的代际传递，也就是说你被别人传染了，你可能再去传染别人。目前呢，现在这个病毒的第一代传染源呢很明确，说的比较直接，就是第一代基本上该发病的已经发病了，该识别已经识别出来了，但是第二代第三代呢是相继出现。流行病学的识别上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个传染源可能跟武汉没有关系，可能他不是中国人，甚至于没到过中国。之所以成为传染源呢，可能是他自己啊没有意识到的与病人或者是有传染源的近距离的接触，传染他的人呢也可能不知道自己是传染源。所以我把这种情况叫做一种隐秘的偶遇。当你去有大规模的人群的这种聚集的时候，隐秘的这种偶遇它的机会就是很多的。包括韩国，韩国实际上它是一种宗教或者是文化或者是这种活动，包括韩国的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大连医院跟医院内的这种传递，某种性质上也是人群的一种聚集。我们不管聚集的原因是什么，这种聚集呢就会造成人传人，甚至于不可能识别的这些传染源的这种暴露，那么它都是给我们一个提示，也就是说人群聚集是我们现在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而也是我们可以去干预的一个因素。
前段时间 Hillsong 也已经报道了，就是说维州存在疫情爆发的可能性，当然这是与全球第二代疫情爆发是存在一致性的。您觉得需要进行这种更大的所谓的封城的力度？
我不认为澳大利亚可以封城，我自己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启示。
那您说，
第一个，对传染源的认识不能局限于中国人，不能局限于在武汉。随着这个病毒的传播发展呢，这个传染源包括有病人、无症状的病人、处于潜伏期的病人，甚至于包括那些潜伏期非常长的个别病人，像这些呢都是我们很多的变数，他们会逐渐的减少流行病学的一些特征，包括病毒学的一些特征。他们不一定是华人，也不一定有中国的旅行史。澳大利亚呢是多元文化的，它来自于很多的国家，因此呢这种风险呢也是存在的。再有呢就是全球化啊，我们现在人口流动非常的大，我们自己把自己封住了以后，那么政策都是双刃剑的，我们自己也同时受到很多社会经济的这种损失。第二个启示呢，就是要管理和重视这个传播途径，因为它是人传人的，就是要切断它啊。这个公共措施呢包括机会，病毒的传播它是自然过程和人类干预的一个综合博弈的结果，我们人类的干预越强，那么病毒本身呢它的传播的可能性越小。所以有很多的场所，比如说体育的场所、文化的场所、宗教的场所，操作密集型的工厂，比如说办公室、教室、宿舍、军营、监狱啊、食堂啊、饭堂啊，包括还有一些文化，比如说电影院啦、shopping 啊、医院呐、养老院、护理院啊，我认为这些呢都是应该去注意防范的地方。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哈、这种公共阻断措施呢，给社会经济肯定带来负面影响，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可有的。因为你要防范这些病毒的存在呢，就要去损失我们社会经济的一些很多的活动。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措施对于人类的、对于大众的心理健康的影响。自我隔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澳大利亚要求呢，中国大陆来的人离开亚洲国家后应该自我隔离14天。这条我们在华人社会已经非常清楚了，问任何一个华人他都知道14天这事，但是你出了这个华人圈他都不一定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也就是个流感而已。
其实是要提高公共意识在这方面，
对，不是很到位的。第三个就是易感人群，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没有种族易感性，那么现在的证据是所有年龄段个体对这个病毒都普遍易感，而且人群呢没有免疫屏障。那么这一点呢，对于理解新冠状病毒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传播是非常重要。我们要注意到，它可能不是一个华人，它可能是第三代和第四代，而且它可能没有明确流行病史。如果有不好的症状，或者是比如说咳嗽啊，或者是发烧啊， 自己最好能够自己在家自己隔离，如果有可能的话打电话给医生啊，说一下自己的症状，让我们的医院和医务人员在接待你之前也有所准备，这样呢就是可以让这个传播呢能够最小化。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